祝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祝你以外，在地上我面无眷恋。祝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祝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
教会也需要你来扩大我们的胸怀，提升我们的眼界。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为着自己而活，也不是只是为着自己的教会而在这里努力。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被你摆在基督伟大的身体里，我们被摆在你那荣耀的国度里。主啊，让我们时代有国度的胸怀，我们能够爱这个时代的人。主啊，把使命感赐给我们，让我们都愿意奉你的名，靠着你的恩典，带着这荣耀的使命，能够将你的福音，将你的救恩传遍全地。我们将亲爱的邱牧师交在你的手中，你借着他来对我们说话，说我们最需要的话语。谢谢主，祝福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底下时间交给邱牧师。好，我想啊，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Yeah. 谢谢。
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什么时候基督徒彼此问安用平安开始？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对不对？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门窗都紧闭的。耶稣忽然间出现了，路加福音记载他们以为看见鬼魂。 那天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个英文形容好像 electricity， 整天从早到后来传说纷纭，有妇女看到耶稣了，有门徒在路上看到耶稣了，这怎么可能呢？已经死掉的人，虽然圣经有预言，耶稣也早说了，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起先是吓了一跳。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记载，耶稣就把他的手上的钉痕和枪伤给他的门徒看，验明正身，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到信主有平安有喜乐，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 wishful thinking，好像一个心理作用而已。那么以前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耶稣跟门徒问候愿你们平安之后，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第二次又说愿你们平安。那以前读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读，所以以为这个是一个重复的祝福，我们常常我们会重复强调。但是最近这两年从宣教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就发现耶稣第二次跟他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接着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第二次的平安不是一个鼓励问安的重复，而是一个差遣的吩咐。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Then what？ 然后各位就被差遣。所以我们下次不要随便讲平安了，因为讲平安就是提醒我有没有带着被差遣的那个身份跟责任为主而去完成他的使命。那非常谢谢洪学弟兄给我的机会说起来我对贵教会不认识，但是慕名已久，那么昨天晚上参加聚会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坦白的说，我们在教会常常虽然在主里面是一家，但是有时候因为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强调，所以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隔阂。所以刚才诗篇十六篇讲到神的圣名又美又善，有的时候不太觉得哈，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怎么有点分门别类哈？怎么他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怎么强调那个东西变成那个派？然后我不是那个派，我是另外一个派，结果我们就很多派了，就进派了。听得懂吗？台湾话。yeah, 但是 我想感谢主，在罗马书第十章讲，信道是由听道而来。那么听道从神的话来，那如果没有传道的，谁会有带可以听呢？那没有奉差遣的，谁会传道呢？所以读了那段圣经以后，可能我们多数的弟兄姊妹可能一个直接的回应就是我没有被差遣因为我不是传道人这典型的一般的教会的观念是如此。那么少数的奉献自己的全职传道的，以前叫做全时间，后来发现全时间会有点问题，因为全时间有的时候另外很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又不见得全时间了所以 也不用用时间来讲，因为就是我们要全心全职来传道。那很多弟兄姊妹就很有一个印象，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没有受神学训练，我也没有在教会担任什么职务，我只是一个平信徒。你知道教会出问题是不平则鸣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当平信徒不平的时候教会就出问题了平信徒很平教会是问题，平信徒不平教会也出问题。那你说教会问题多不多呢？教会问题很多我自己的牧师是一个很有人生经验的上个月在台湾他80几岁安息，他是成都人，他的父亲是军阀割据时代成都的市长，在一个很复杂的家庭环境成长，而且从小他有气喘。那他没有读神学院，他是为了找工作，信主以后在台湾他就加入归主协会去做函授课程的改卷子的老师居然这样子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所以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人的框框把自己限制住了其实不一定，上帝可以有很多他的做法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对人生观察入微，读圣经非常仔细。那我的牧师有一句名言我想听了以后你们大概会会心微笑。他说我们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有问题我们才会信主，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人呢，是有问题，是蒙恩的罪人。那么有人就有问题，所以人越多问题怎么样？越多。所以大教会问题多，因为人多。那我举一反三做我们牧师的门徒，我就想小教会大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很大，所以大教会问题多，小教会问题大，那你找不到没有问题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会被改变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从宣教的角度这几年在学习整个宣教的功课的时候有很重的一个感受跟负担，就是深深的体会神的心意，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就好像昨天余弟兄分享的，主耶稣主动亲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且他是非常低姿态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学习。他先跟这个妇女要水喝所以他不是高姿态的，带着优越感的，好像高压式的，然后对他怎么样子他是一个很低姿态的可亲的一个情形，然后引发他的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就注意到 啊，在整个这个宣教的事情里面，这是神的心意。这个不只是教会很重要的托付，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在选择要不要参与宣教活动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取舍之间，我们常常要勉强的顺服，那这个好像跟神的心意不太相合，不太相合。那么尤其啊，这次啊，这个洪杰弟兄邀请给我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其实我很惶恐哈，因为这个题目“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非常宝贵，但是有一点悬哈。这个有点悬是不好听的话，是很属灵了。啊，这个很属灵，怎么落实呢？哦，我真的是怎么落实呢？哈，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啊，这个建造聚会大家来学习分享的哈。因为怎么样落实呢？所以我真的很惶恐，我在这个惶恐的心说，我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什么？而且我上网去做的功课。啊，当我一知道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同工就帮我找啊，就找到的网上，我就听了这个余弟兄去年12月在洛杉矶的讲道，啊。而且我前天要来之前又听了一次哈，我好好的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哈，免得到时候我讲错表错情，啊，我在这个很惶恐紧张里面呢，后来我就想，哎呀，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而且接受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正常也是正确的反应里面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全心的追求他，爱慕他，而且归属于他，因为他是一切，我微不足道，所以我要得着他，我就得着一切，而且不只是我得着他，我要被他得着，对不对？所以在一个正确跟正常的反应里面，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认识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时候，整个信仰的主体就不是我，而是他。啊，其实原谅我，刚才我在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就我自己就想到，包括我们读诗篇16篇的时候，诗篇16篇一开头讲到，整个诗篇作者这是大卫的金诗，讲到神与他的关系，非常宝贵，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们的信仰停留在这样子的阶段，不定不是最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还是在想神你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好的话我对神有好的反应，我珍惜他，我看重他，我把他摆在我右手边，他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给我量的地界在加美之处，他对我，然后我对他，那我会发现什么时候我跟神的关系不再是神你在那边我在这边，而是我和你，你和我不分彼此。所以我就想到，我今天一开头虽然不会详细的讲，但是我要用一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1章7到10节，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这边比较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哈。啊，我现在虽然刚才那个贝教师讲说他40几年前啊，他18岁在台湾，他觉得现在还是那样子。我也觉得我还差不多是18岁，但是现在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所以我连后面都有一点模糊了，有一点模糊哈。所以我们一起，我要打开我的圣经啊，以弗所书1章7到1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10节，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那包括你我蒙恩得救的人，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与基督合一。那这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标，但是我想从一个过程来思考，就是我们检视我们与主关系的一些不同的阶段。那我大概从自己的这个成长反省跟检讨的角度，我把它归纳成有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等一下我会逐一的稍微详细一点来分析，不是绝对的，这是从自己信仰成长跟灵命成熟的这个过程里面来分享的，而且不一定绝对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因为中间可能有交替的。但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与主隔绝，与主隔绝。第二个阶段呢，是与主对立。这个与主对立不一定是敌对，但是主是主，我是我。比方说我们常常受到感动，感受到主爱我，然后我就回应我爱主。那如果我不感觉主爱我，我就不太爱主。如果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跟需要从主得到帮助，我就不会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好像他是他，我是我，而且我是主体，这是第二个阶段，稍微等一下我会再稍微分析一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与主接近，我们开始与主逐渐的接近。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信主的一个开始，从我的需求，然后主能够给我满足。那福音常常是针对我的需要跟问题，所以我就接受福音了。那接受福音信耶稣的时候，最开始我想到的不是神，我想到的是神给我什么，所以以我为主体。但是这样子的信仰说不好听呢，就有点像拜菩萨的信仰，是要得保佑、得平安、得祝福，是以我为主的。那蒙恩认识主了是正确的，你不是信错了。但是如果始终留在那个地步，那我们的信仰就非常功利式，非常自我中心。那当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感谢主，就是圣灵是真实的，主的话是有力的，教会是活泼的，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受影响，我们就开始与主接近了。那么等一下我会稍微分析一下可能与主接近的一些阶段。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捩点呢，一个转折的地方，就是我们从与主相对开始渴慕跟追求，然后呢我们就让主做主。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那个之前我是主体，但是当我认识基督他的真正的身份、真正的地位、他在我生命里面的角色，我就开始转变回到他的面前。那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有两个奉献，我让主做主的时候，我要把自己的肢体奉献做义的器具；第二个，我要把我的身体献上，全人奉献。等一下我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自己奉献进大学的时候，神恩典让我受感动，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奉献。然后神就因为这样子把我人生的方向跟追求的根本的扭转了。那之后那是1960年，所以上古史了。对我们在座很多人，你根本 还没有见到太阳光呢。感谢主。可是这么多年奉献，后来到了全职侍奉，但是常常还在挣扎，明白神的旨意会不会顺从，是不是甘心乐意顺从。所以就觉得说，虽然是奉献的，这是很根本的生命的转变了，但是跟神之间还是有一点关系，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第五个阶段，那就是与主合一。与主合一就是从心里面认识并且接受神的心意，不只是对我，而是神的计划。宣教不只是传福音叫一个人得救，是让那个人进入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而参与神 宣教的工作其实就是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永远的价值，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样事情。这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多一个人怎么样的事情，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使命，是体会神的心，是甘心乐意来接受的。那我们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可能我们逐渐的接近，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会尝试的从耶稣自己的见证，从使徒保罗的榜样跟圣经的劝勉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地步，我不再是跟神分，神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甚至以我主要的需求来期待上帝，而是回过来，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那么下面容许我稍微仔细一点来分析。第一个阶段，与神隔绝。那我想我们在座绝大部分不是在这个阶段里面。那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的结果是属灵的死亡。我们说生离死别，因为罪的缘故跟神就没有来往。所以虽然神借着他所造的一切向我们诉说他的存在跟他的能力，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还是很多人视若无睹，因为他不能领受，他里面有另外的作主，所以他跟神隔绝。那第三，他不只是对不起，我的眼睛有点，他也是与神为敌啊。很多的时候他不能接受神的存在到一个地步，他不认识神，他否定神，然后他不只是与神为敌，到一个地步他自以为神。我在想说世界上我们在座刚才听大家的分享见证从国内来的可能比较更长时间从无神论的背景里面受影响，包括刚才这位团长退伍下来的哈，我听了很感动，是不是在这边团长先生哈，哇不简单哈，不简单。那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里面，我想无神好像变成一个这个正常的情形哈。那么在台湾也不例外，在台湾也不见得大家都可能是多神或是迷信的，但是我想到说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其实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无神不是无神，他是把自己当作神，而你自己绝对不是神，因为你自己不是神，所以你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无神这是绝路，因为不是绝对无神，你不接受真神，你接受假的神，然后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与神隔绝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觉察到自己与神隔绝的命运的悲惨，而且看见基督徒的见证受到其他的影响，得到福音，我们开始愿意转向了，那么感谢主，我们就开始进到第二个阶段。我们从与神隔绝进到与主对立，我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愿意来寻求神了。我们为什么会寻求神呢？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有困难，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所以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刚才在做见证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讲到这个事情了我就记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向人家传福音通常我们传福音可能个人布道，我们会跟他谈到，因为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侍奉的团体，就是非常强调个人布道，而且强调要主动跟别人家传福音不是跟他做朋友，然后跟你有信任有建立感情了，你碰到任何人抓住机会有15分钟跟他在一起，你就当作是一个 divine appointment。 尤其你坐火车或者坐飞机，你可能有几个小时跟你旁边坐在一起，那你就要祷告求主给你机会有智慧怎么跟旁边人讲。那当然慢慢跟他讲起来建立一点关系，然后你可以跟他讲。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人传福音我就按照我受的训练大家可能听过 四个属灵的定律啊，这是我在这个学员传道会24年啊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我跟他讲说啊，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然后呢，人因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也不能经验神的爱跟神的计划。那么耶稣基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且经验神的计划跟神的爱。然后第四呢，你必须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那我就讲得很逻辑的，然后把圣经的重点跟他讲了。讲完以后对方说非常谢谢你啊，你讲得很有道理啊，你也很热诚，但是啊，这个但是我心里就冷了，因为他但是他说我现在不觉得有需要啊，不觉得有需要也许有一天啊，我可能会需要，我会考虑啊，或者我要死的时候我可能会相信。那你怎么晓得你死的最后一刻你能够把握得住呢？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想法，所以有时候觉得很难过啊，这个满腔热情要跟他讲，因为他觉得他很顺利。但是当一个人遭遇到挫折，遭遇到困难啊，可能感情上的，可能健康上的，可能事业上的，可能关系上的啊，可能种种事情，或者在灾难里面，啊，他穷则乎天啊，正好有基督徒做见证，正好听到基督的见证，有人跟他传福音啊，他就可能好像啊，抓住那个要溺水的时候抓住啊，哪管他是这个飘过来的草也好，他就抓住了，所以穷则乎天了，所以人的尽头成为神的起头，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转变的一个开始。那那个转变的开始是以我自我的需求为主要的考量的，所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然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还是啊自己内心的思想自我是大部分，那么主常常被摆在后面的位置。我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需要，那主谢谢你啊，你在那里休息啊。平常以前拜拜的人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没事，主啊谢谢你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但是有事情哇，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样的我们当然晓得这样的信仰很功利，这信仰可能也是很自我中心，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常常我们还是在这里面来挣扎啊，还在这里挣扎。那这个是无可厚非啊，我们经过的一个阶段，包括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往往都是从我们有需要神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感谢他来做回应的。但是常常神是神，我是我。我从神得到什么，我回应对神什么样子，那样子的一个信仰。神不是我的中心，不是我的重点，我是重点。那感谢主，我们会进到第三个阶段。这个第三个阶段从对立就进到跟主慢慢的接近啊，跟主慢慢的接近啊。我这个印得太小，我都看不太清楚哈。好，我们开始注意到主的存在啊，我们渐渐学习寻求主，亲近主，感受主的同在啊。诗篇42篇第一节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啊，我心切慕你。可能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啊，我想啊，我这两天啊，一天多的时间啊，很受感动，很受触动啊，因为看见你们啊能够勇气啊开放自由的啊在你的祷告啊，那可能我们也会回应说，主啊，我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我记得我1989年到美国来，有一首诗歌就很喜欢，就是如鹿渴慕溪水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唱这样一首诗歌，但是那个形容的让我们觉得很传神。后来有一天我在想，鹿怎么样渴慕溪水，我也不是鹿，我怎么知道呢？只是想象这个鹿渴慕溪水而已啊，只是想象而已。但是感谢主啊，有这个描述。然后就比方说啊，我们刚才也有人引述过这个雅歌，雅歌 第一章，这个里面讲到，主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你吸引我就快跑跟随你。那所以我们慢慢的受感动，我们慢慢的离开自我，但是我们还是游移于我们与主之间，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主，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主。感谢主，我们借着参加聚会，听到查经团契，今天早上上面一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性的一个机会，我们建造聚会。那这个建造聚会，换一句话说呢，我们聚会不再是以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少数人在那里分享为主，而是到一个地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领受，而且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彼此造就来分享，所以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真正成为一个身体，真正成为身体。那这个跟我要讲到的这个宣教很有关系，因为整个宣教不是少数的宣教士，而是全体的门徒都有宣教的使命跟责任。这是我最后一堂要讲到的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全体都在一起。所以这个建造聚会我想是一个非常的事情。那我们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我想我们也彼此激励，我们从别人的分享里面得到鼓励，也得到他见证，我们就可以效法。那在这种光景里面呢，我讲到一个几年前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我在13年前从亚特兰大搬到洛杉矶，我参加宣教的工作，叫做国际关怀协会，今天下午的那一堂 workshop 我会稍微介绍一点，我有一些资料，所以现在不在这里做广告哈，我参加国际关怀协会这个宣教的一个工作。然后我过去13年在亚特兰大，我们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同工，是一个医生，他在田纳西州的 Knoxville。这个医生呢，他2007年就跟我一起到柬埔寨乡村去做医疗短宣，所以是我非常宝贵、非常亲近的一个同工。结果呢，他的父亲80几岁，居然因为骨质疏松、缺钙而脊椎断掉。通常我们比较多听到的是，上了年纪的姊妹们比较容易会有缺钙，然后会有这个骨折的危险。我头一次听到一个老先生缺钙、脊椎断掉，有生命危险。那我这个同工，他姓陈，陈医生，他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他不愿意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所以他尽他的全力要去抢救，然后要让父亲真正认识主受洗，他才能够安心让他回到主怀去。那长话短说，经过2-3年以后，陈伯伯安息了，在那个之前信主受洗了。那有一次我回到亚特兰大，我一早就借了一个车子，我就开车从亚特兰大开了2个多钟头的车子，就到 Knoxville 要去看陈伯伯。那么到了以后8-9点，然后到医院去看完以后一起祷告。然后这个陈医生呢，那个时候他有200多磅，他比我还矮，但是比我还横我常常开玩笑说，我站起来比人家矮，躺下来比人家高，他躺下来比我还高那后来他毅然的为了要宣教的缘故，他去做那个这个截掉那个肠子的手术，轻了100磅。他的太太个子很小，只有90几磅，我说你清掉了一个太太。那这个陈医生当然他那样子的体重背景，你会晓得也是一个美食主义者，所以我去看了陈伯伯以后呢，他中午就好的请我吃一顿饭，然后吃完饭了以后我要开车回亚特兰大。那我晓得这个事情很危险，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从台北中午吃完饭然后开车到台中去领聚会，然后开到一半，噔噔噔噔噔，在高速公路旁边的草地上顿醒了，因为我打瞌睡了，所以我晓得我有前科，很危险哈。那么旁边人不知道，可能他们不晓得危险，但是我知道我很危险，而且造成别人的危险。那感谢主啊，我那天借到的是一辆 Mercedes-Benz 的车子，对你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对我来讲是我第二次开 Mercedes-Benz。你知道人很奇怪啊。我开那个车子好像觉得很神气啊， 也不是我的车子，但是我看那个车铃，我觉得我很神气啊。那个车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把窗子一关呢，就什么声音都出不去了。所以那天中午我要开车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把窗子关得很紧，然后呢，我就违反我的平常的个性跟做法。我是一个比较内向，我比较文静的人哈。你看我在台上讲话，这个完全是上帝把我改变的东西哈。因为从小我的好朋友都是很会讲话的，我就是听话，因为我知道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错哈。Silent is golden， 所以这个要沉默去听人家，不要表现自己的浅陋。现在不管他什么浅陋，统统表现出来了哈。那所以我就关起车窗，然后就大声唱歌啊。那很惭愧啊，很多诗歌都背不全哈。啊，我第一首诗歌就是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啊，这个你真伟大，这个然后唱几句就完了。啊，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哈，我刚才听了好几个人都在唱歌，所以我就献丑哈。啊，有一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祷告的歌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这有中文翻译，但是我很喜欢英文哈 ，to see you more clearly。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啊，那个英文的那个几个韵都很好。我唱唱唱，大声唱，那人家也不晓得里面那个人关着窗子在唱，因为听不到哈，所以也不晓得这边是发疯还是干什么的。啊，我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以前常常有一个困难，我相信以马内利，我相信主与我同在。当我愿意顺服来侍奉的时候，他应许我常与你同在，但是我不太觉得主与我同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哈？我相信我们很多道理都相信，但是我不太觉得。而且呢，在我的信仰的操练背景里面也被警告不要靠感觉啊，基督徒的信仰不要靠感觉，要靠圣经的真理。你靠感觉，因为感觉会变，感觉久了也会麻木。如果你追求感觉的话，你可能就会走极端，因为你这个已经平常的感觉就不够了，你要更刺激，更 sensational。 但我们不是有煽情主义的，所以基督徒要小心。那我是属于这种保守派的哈，我不太像这个西安堂那边安静里面感受神同在，我在安静里面也不感受了，所以不太有感觉的哈。所以我自己信仰里面有一个难处，就是我知道我信的道理很正确，但是常常干干的，我也不敢去追求感觉，因为怕追求感觉会追求错了就极端了。但是我坦白的说，那一天我关上窗子，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呼喊，神触摸我的心。我知道神不只是一个道理上存在的，他真正就在我的旁边。那我不是天天这样子，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每天晚上祷告，做一个祷告很特别。我的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晚上会胡思乱想啊，做一些不好的梦哈，所以每天晚上要祷告的时候，我就求主宝血遮盖我，求圣灵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对我说话。哎，感谢主啊，神听我祷告啊。哎，我每天睡觉都还可以哈，然后到快要清醒的时候，常常心里所想到的是主的话，是圣经的道理，而不是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所以神听我的祷告，而且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我也学习出声祷告，平常大家一起的时候我都是默默无声的，但是我连自己一个人我都学习出声祷告。出声祷告不是要祷告给神听，是要祷告给我自己听，因为不然我说太多时候思想太快了，我都没有好 concentrate， 所以我自己我需要在神里面来操练。那我感谢主哈，所以虽然自己属灵的生命跟光景都在那里起伏之中，但是神怜悯，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事情我们需要得到的，就是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能够改变过来，我们就是要让主做主啊。 承认并且接受基督为我生命的主。我们要承认接受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们要认识啊，对不起，认识主的慈爱和他的全权，明白主的旨意是最高的、最美好的。然后承认，在这个承认里面呢，我们要献上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那么这里有一段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请大家也跟着一起来看哈。我要翻圣经，因为这个眼睛看不太清楚。你们可以看到前面的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请我们一起念好吗？有吗？这里讲到我们的肢体要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要把肢体献上。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啊，有多少是已经奉献给主的人。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有多少有把自己的肢体奉献做义的器具给神，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属灵成长过程里面必须经过的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以前是做不义的器具犯罪，现在是把肢体献给神来过得胜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是已经被买赎过去的，对不对？我们是被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说，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把我们买走了。所以你有你的车子的所有权状，你有你自己的房子的那个房契所有权状，但是讲到你生命的所有权状，你的保险箱里面有没有？你有没有你生命的 title deed？ 没有，那个所有权状在基督那里，在基督的保险箱里。上帝用重价，用耶稣基督，用他的独生子买了我们，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那么这集我们也看见上帝珍惜我们到一个地步，如果上帝珍惜我们，看中我们，他用几十亿美金买我们，哇，那很高的身价，但是那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来交换我们，就好像在奴隶市场，这个奴隶在那里被拍卖，结果来买主用耶稣基督来交换我们。以前是以物易物，所以基督换了我们，所以我是属主的，我属主的，我的主权在基督那里，我就要把肢体献上。肢体献上是什么？就要办理一个移交手续。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位你把你自己的肢体办过移交给神。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学校毕业按照过去的情形，我们都要服兵役，我有一年做预备军官，我的住房地在澎湖，前几个月有一个远航的飞机在澎湖失事，在马公附近的一个渔村叫做西溪，我就在那个村子里面，我就在那个渔村里面做这个通讯兵有线电组长。我们说通讯兵有无线电有有线电，无线电是无限的痛苦，有线电是有限的痛苦。我在有限的痛苦里面做组长，因为在八二三炮战前不久才纪念八二三炮战，70年前，五十几年前哈，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常常那个通讯很重要，那如果把那个电线弄断了，通讯有问题，那有线电要去查线要去补，那是很危险的，很多人就是那个炸死的，所以我是那个有线电的痛苦。我就在那里。那我们当兵的时候呢，有时候要换房，那么换房的时候就要办移交，所以移交如果没有点交清楚就不可以走，所以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移交手续。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办过，如果你没有办过，我建议你今天 晚上睡觉之前，你要找出一个空的时间，拿出一张纸，把你所有的写下来，然后一样一样的点交给主。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有一位过去会所背景的弟兄，他在大学的时候被前面的弟兄带领，他就把他的财产点交给神。他说那时候他有一辆脚踏车，然后他会吹乐器，他会吹 clarinet 黑管，他就把黑管脚踏车就点交给上帝，我印象很深。然后我参加学员传道会，我就听到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 Dr. Bill Bright 白迪勒博士，他1951年的时候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创办的这个学员传道会。听说在那个之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做糖果业的一个商人，50年代已经是百万富翁，所以现在一定是Bill Gates 之类的人了。但是他信主了，他和他的夫人两个人就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完全奉献给主。这个奉献给主以后，他在神学院进修，准备希腊文的期末考，结果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一个晚上在祷告，神感动他们，看见学生工作的负担跟意向，他就1951年开始在 UCLA 开始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这是我听到很感动我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就晓得我们要办移交，但是第一个要移交的是我们的肢体。我们用眼睛看不对的地方，我们耳朵听不该听的，我们手去触摸不该触摸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神迹医治一个麻风病人，是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在马可福音第1章记载的。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他按照传统，他应该警告四周的人，不干净不干净，你们不可以靠近，或者他要到隔离的地方。没有想到那个大麻风病人违反他们的社会的常例，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跑到耶稣面前，跪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耶稣医治了他。耶稣在圣经上用很多的不同方式医治人，但是那次耶稣特别用一个方式医治他。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那个大麻风病人麻风就好了。但是那一个细节也是很宝贵的，因为那个麻风病人是不可触摸的人，要与人隔绝的，但是耶稣居然破例的伸手摸他。所以我们在侍奉，今天下午我会讲到我们宣教爱心的侍奉里面，我们代表耶稣基督来触摸有需要的人受伤的心灵，代表基督来触摸。下午我会讲一个感人的故事给大家听，吊大家胃口，因为我现在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就是要让基督用我的肢体成为他的肢体。那当然我的心思，我所步行的地方，都是让基督，让基督用我的眼睛来看四周的人。我们常常从自己的主观来看四周的人，看不顺眼，看视若无睹，看到我们无动于衷。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用主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有怜悯的心，我们就会有行动。那这是我们需要把自己肢体点交给主的。那这是叫我们过得胜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可能教会已经都有教导，如果是的话请你们原谅我重复，但是强调这个事情。那肢体奉献是细节的，个别的，是过得胜生活的。但是更进一步呢，是要把身体献上。那罗马书12章1节2节，那个是我们相当熟的经节哈，我看这个是不是打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可能在教会里面也常听到强调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相对于旧约的献祭，旧约的这个动物焚烧做这个燔祭，在现代主的面前可能是一头牛，它可以耕田，它可以拉车， 但是把它分别出来归于神，而且找没有瑕疵的啊，洁净的，然后杀了，剥皮切成块，然后放在坛上，然后把它烧，烧到最后剩下什么东西？剩下一堆灰，所以那是很灰色的人生，奉献给上帝，最后一堆灰，那不奉献给上帝呢？我过去在学员传道会的时候，学员传道会曾经多年的总部在洛杉矶的东边，叫 San Bernardino， 那个地方到秋冬的时候常常山林野火，那后来就搬到 Florida 去了。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听一个学员的同工说，当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封住火势，几分钟一条街就烧掉了。为什么？很多是木造的房子，所以不是我们现在都是钢筋水泥的房子，在城里面他们木造房子风吹火势一下就烧掉了。然后烧完了以后，他说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他发现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的分别在哪里呢？有钱人烧完以后一大堆灰，没有钱人烧完以后一小堆灰，都是灰。好，你为主烧尽好像很可惜，你不为主烧尽，生锈腐蚀也是一堆灰。所以这个不是灰色人生，这是为主而摆上，成为馨香的活祭。但是旧约的献祭烧掉了，馨香的活祭，你不要误会，以为上帝喜欢吃烤肉，闻烤肉香哈。我想大概不是那个样子。但是那是一个奉献的心智，愿你为主，我为主什么都没有，没有关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不要我们就这样烧掉，要我们做活祭。什么叫做活祭？为主死，只死一次；为主活，天天死。50年代，美国有五个大学生到南美洲厄瓜多尔，他们像一个土著去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好不容易建立了关系，忽然出了意外，他们都被杀掉了。后来他们的太太跟着又去传福音。1967年在柏林世界福音会议的时候，那一族的人。那个凶手带着人到那边去做见证，因为他们的太太继续传福音而有了，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上一个世纪的一个故事。惠特大学的几个年轻人非常优秀的，在60年代的时候，他们其中有一个家长经过台北，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就去采访，而且很佩服说你的孩子为主殉道了。他回答说，我的儿子为主死，只死一次，为主活是天天死。所以献上身体做活祭，愿你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是天天时刻为主而死。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关键，身体献上代表我的前途，我的家庭，我的一切的人生的计划。我们最有聪明最有毅力的人为自己做人生的规划了不起，达到人生的次好，但是人生的上好只有在全智、全爱、全能的天父上帝的计划里面会达到。所以我们如果选择自己的计划而抗拒神的计划，这是很愚拙的选择。如果我们明白承认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就归属寻求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把身体献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关键。所以把肢体献上做义的器具，把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是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必须做的一样事情。那么这一个关键做了以后，更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能够与神合一。我这个有点跳过去了，我们就要与主合一，我们要与主合一。这个与主合一，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榜样，这里有好几处的圣经节，我可能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的在这里念，但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完全顺服领受执行完成神让他到地上来的托付跟使命，没有犹豫，没有抗拒。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地方，在约翰福音 那里第十章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引述旧约圣经，耶稣讲到，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的父母过完节离开走了，可见他们非常安心这个儿子。走了一天发现找不到，然后又回去走了两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夫子们在那里一起在谈论神的道。他母亲有一点 upset 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结果他回答他母亲说什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十二岁的小孩子，你不要看他太小，他十二岁已经懂得以父的事为念了。然后昨天晚上这个洪杰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见证，当门徒回来的时候，他去替耶稣买吃的，结果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他们都觉得说这个老师真是不够意思哈，你自己私房的东西，然后我们去买东西，然后你自己吃饱了。结果耶稣说什么？不是的，我有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是活水的泉源，耶稣在带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上面，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有人说耶稣也得到满足，因为他的食物让他不会觉得饿，所以他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他得力的来源，而不是一个消耗。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侍奉就是消耗，其实真正讨神喜悦的，我们有两种累，有一种是累了以后觉得很空，有一种累了以后心里很喜乐很满足。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累？我们要为主来劳累，然后心里面有极大的喜乐跟满足。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客西马尼园耶稣面对十字架，显出他人性上的痛苦跟挣扎的时候，但是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来行。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为他的门徒祷告，求门徒能够彼此合而为一，像主与天父合而为一样。所以基督与父神的合一成为一个榜样，让门徒要合而为一。那以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到是门徒要合而为一，但是后来一想，耶稣用他与父合而为一的做实例，门徒也要彼此合一。其实那个彼此合一里面应当还要连到一个与神的合一啊，这是基督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榜样，他执行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没有犹豫，这是他从心里面所接受的，因为他与天父是合一的。那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个宝贵的见证。保罗他从信主开始，他得到生命，他也得到主给他的一个使命。然后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已经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替为我们替死而复活的主来活。那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那个激励是一种激动，但是他下面说因我想，所以可见他不是一个冲动，那个冲动里面有彻底的思考。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他想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要为主而活。然后到了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那么到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有没有？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虽然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节不一定是代表时间的顺序，但是当保罗信主被主改变被主得着以后，他不再属于自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为我乃为基督，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我活着就是基督。好大的口气啊！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这样说？主啊，你的心意就是我的上选，你的旨意就是我的使命，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成为你在世上的代表，你透过我的生活言行来彰显你的荣耀，你透过我们集体的生活来彰显你的存在，跟你对周遭人宣教的关怀跟使命。所以耶稣基督使徒保罗给我们美好的榜样，那我们就看见保罗也教导我们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以基督的心为心，有主的眼光来看世界，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不再是我，我这个人是基督透过我来活，基督是一切，所以我要得着他，基督也在一切之内，所以我被他得着。所以我们跟神不再分彼此，不再是我利用神，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我以神为我生命侍奉一切的中心，我的选择就是主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赦免你的仆人的有限，在短短的时间不能够详细的透彻的来说明，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感动。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愿你寻求明白并且承接主你自己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但愿我们与主不再是主是主我是我，而是我是属主的，我是为主的，主透过我在地上行事为人，荣耀你的名，也触摸四周所有需要的人，我成为一个宣教人，我所做的事就是宣教事，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